欢迎收看《人都能学会 ETF 系列》。
美国利率要升不升，与其瞎猜，不如买短债 ETF 更有利吗？哦，这三档平均到期殖利率高于8%，哇，8%耶，赶快来看。
亨哥，你知道我的手头有这么多债券 ETF 吧？
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告诉我？你有没有把你的对账单给我看？我怎么会知道？你只是一直嚷嚷着说，哦，你今年有买很多债券 ETF 哦。哎呦，这年头，
我算
用讲的哪里知道是真的？
哎，我认真算算，我大概身上有四分之一是债券的。身上，
我记得你以前是很少买债券，那你今年买了这么多？
对，这是我这
一生到目前为止，
对，第一次买债券的资产。
哇，那一次你果然就是属于那种 all in 型的，
没有啦，
以前期货也 all in，
四分之一还好吧？
好啦，这期货 all in 太可怕，那个债券应该还可以啦，但四分之一还可以啦。
对，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其实很关心利率的走势。
真的吗？
因为债券其实受到利率影响很大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现在看就是觉得啊。天呐，这个利率的前景实在是太暧昧不明了。因为联准会就是前阵子不是有些官员就出现鹰派的发言，但有一些又是蛮鸽派的，就是让人傻傻看不清呢。
啊，这不就是都是这样吗？
联准会
一向都是这样，就分两派啊，这一派先喊喊话，那一派就先喊话要升息了，然后另外那一派就说啊，这样子升息对市场不好啊。然后两边就是这样子吵一吵，演演戏，也不知道讲真的还讲假的，一直过去以来一直都这样啊。
这可以播吗？
可以哦。
好的，
联准会应该不会来找我们麻烦吧？
好的，但总之呢，因为利率现在到底要怎么走，我们是不知道的嘛，因为情况随时都在变化。但如果你现在想要配置一点点债券，而且你是用比较保守的心态想要做配置的话，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短债会优于长债的时机。
等一下，我觉得，你这样讲是不是因为？你是想要偷学巴菲特？
对，最近巴菲特也买了很多短债。
好啦，把原因讲出来啊，不只是偷学巴菲特。
是，我觉得现在有两个原因很值得关注短债。第一个是因为现在殖利率还是倒挂的一个状况，那短债殖利率其实高于长债的。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短债它受到利率波动的影响会比较低，所以之后其实不管你现在是怎么看升息或降息，基本上短债它的价格波动会比较小。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正常来说呢，长天期的债券因为距离到期是比较远，所以市场会要求比较高的殖利率来弭平更高的违约风险以及利率风险。但是呢，2022年美国强力升息之后，市场在去年8月、9月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短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开始往上攀升，甚至呢已经超过长天期的债券。那这个现象我们刚刚有讲，它称作殖利率倒挂。那大家可以看到图卡中，现在仍然是短天期的殖利率高于长天期。再来呢，刚刚说的第二点，就是短债它受利率影响比较小，所以之后如果升息，短债的价格波动也会比长债来得小。当然了，这也是缺点之一，因为如果之后降息的话，短债呢就会相对没有价格成长的空间。那这个部分呢，可以参考之前影片有做过，就是存续期间的概念。
短债确实有一些要投资上注意的地方，不过我们等一下再说，因为大家应该已经等不及了。悠悠，赶快告诉我们，到底短债 ETF 有哪一些是可以参考的？
好的，好的，那我先说明哦。我整理的是到期日在5年以下的短债 ETF 的名单。那截至11月中呢，目前总共有16档，
比我想象多哎。
但是呢，因为里面有2档的平均到期殖利率不到5%，这个就是后话啦。剩下的还有14档。那因为档数比较多，所以我把它拆成投资等级跟非投资等级两大部分给大家看。那我们就先来看非投资等级的短债，有3档，包含了富邦全球非投等债00741B、富华彭博非投等债00710B，还有国泰1-5Y 的非投资等级债00727B。那这3档呢，他们的平均到期殖利率都在8%以上，非常的吸引人。他们三个的追踪指数都不同，不过同样都排除了中国企业的公司债。存续期间都是2年多，那成分债的档数也比较多，都在100档以上，甚至呢00710B 有221档。
我可以插入问一个问题吗？
不行。
好，请继续。
好啦，你问。
我只是想知道，因为这三档殖利率真的都蛮高，但我想知道他们在每天在市场上成交量大不大。
峰哥问的这个问题呢，确实要特别注意，因为其实像这3档非投资级的短债呢，可以看到710B 它近十日的均量大概是300多张，那少一点的呢，可能像741B 的部分只有100多张，所以大家在交易上可能要留意一下成交量的部分。那我们继续回来，就是分享一个小知识，就是债券 ETF，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都是每个月调整成分股？
债券 ETF 是每个月调整、
這個、对，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因为它要将不符年期的债券剔除、哦，而且呢它也不像就是股票 ETF 它可能会限定说我的档数就是50档或是30档、嗯嗯、它没有，它只要把符合的都会纳入、嗯、接着呢我们来看投资级的短债 ETF。 不过大家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这张表格有一档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综合的，它成分债里面其实有投资级跟非投资级，不过因为它的投资级占比有达90%以上，所以我目前是把它暂时放在接下来的这张表格里面。我们接着来看，那我们刚刚说比较特别的是这一档富华信用债1-5 0791B， 那它的成分债包含投资等级跟非投资等级，所以同样都是短天期然后投资级的债券 ETF 当中，它的平均到期殖利率会高一点点，因为非投资等级债呢它会把它拉高一点点它的平均到期殖利率、嗯、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因为这张表格呢我是用平均到期殖利率做排序，全部都在 5% 以上，大多数都是美国公债，主要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主要就是呢0-1年或是1-3年。那我们可以看到0-1年的包含群益0-1年美债00859B， 中信美国公债0-1 00864B， 国泰 US 短期公债00865B， 平均的到期殖利率介于 5.3%-5.4% 之间，比1-3年的 5% 出头多一点点，但是呢它的存续期间都不到一年，那1-3年的这些短债 ETF 存续时间则大多是1年多。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刚刚前一张呢非投资等级的短债 ETF， 它的成分档的档数都很多、嗯、但是这一张投资级的债券明显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不到100档。峰哥请发表你的感想。
其实这也蛮有道理的，因为投资等级债一般来讲大家觉得性评比较高嘛、嗯、所以违约风险比较低嘛，那非投资等级债性评比较低，所以违约风险比较高。其实我们在投资上都这样，你越有把握，就像巴菲特讲嘛，你越有把握的标的你当然是重压嘛、嗯哦、你可能可以把所有的资金分成10等分，压10档你看好的股票又是绩优的股票。那如果你要买一个收益比较高的债券，但是它有可能倒债风险化，通常我们举个例子、嗯、如果你买了100档不同的非投资等级债，它的收益都很高，
对，
结果你运气不好有2档就倒债了，
好，
就是你连本金就收不回来、嗯、那你的损失就2%。好，因为你我们刚才讲100档嘛，你每档买1%嘛，就是你连本金跟利息都损失，你最多有2%嘛、嗯、所以越是低性评的然后高风险的，我们就采取用更分散的方式来降低它的对我们投资组合产生的风险。不过要提醒一件事情，我们讲的这都是随机发生的公司倒闭、
嗯、
如果你发生的碰到的是2008年那种金融海啸系统性的，那它就会可能是连锁性的倒闭，因为资金紧缩或者是信用风险的发生是对全市场瞬间造成影响、
嗯、
那信评比较低的风险比较高的，他们可能在连本来就比较难以经受这种这么大程度的经营环境的波动，所以它有可能就大批的连锁性倒闭，有可能10几20%，就可能10几20家都发生这样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所以这是在买低信评的债券的时候，你可能要留意到，就系统性风险是要非常留意。
嗯，但是峰哥，我想问你，因为短债 ETF， 它虽然是非投资等级债，但是因为它透过一些可能选股逻辑，让它的就是成分债档数比较多、
嗯，
一方面可以降低就是某一档债券、嗯。就是违约的风险、
嗯、
但再来是因为我们选的是短债 ETF、嗯、是不是也会适度的，比如说你都是要买非投资等级，你买短期的跟长期的，是不是短期的又更安全一点点，因为它又快到期了。
其实基本上是这样，非投资等级债没有什么很长期的可以给你、
嗯、
原因就是如果是高风险的债券、
嗯、
你发时间很长的话没有人敢买啊。
啊、
所以原则上基本上就是非投资等级债你能看到的，就是短一点的你可能就1-3年、
嗯、
长一点的你大概也就是5年上下、嗯、对，你要买真的很长期，只有美国公债这种你发个20年、30年大家才敢买，或者是说非常绩优企业他发个20年债你敢买、嗯、如果真的是一家非投资等级债说发一个20年债券你敢买，
我可能中间
怎么结巴了，
中间就卖掉了。
对啦，反正其实这个就是这样道理嘛，因为持有时间越长碰到的风险就
越大，
那所以那家公司或那个国家债券的风险的信用等级一定要高一点，不然你不敢承受。
嗯，好，那最后呢我来汇整一下优缺点哦。优点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现在买短债因为殖利率倒挂嘛、嗯、所以它比 就是长天期的殖率更好、嗯、那再来是我们可以刚刚看到那些表格，你会发现它的存续期间都非常的短、嗯、也就是说它受利率的影响波动是非常低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短期资金停泊的去处。那因为存续期间它的运用就是假设存续期间是三年好了、嗯、所以当市场利率每变动一个百分点的话，假设今天是上升一个百分点、嗯、那这个债券的 ETF 的价格可能就会 3% 下跌、嗯、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那个表格存续期间都非常的短，所以接下来利率怎么走它的影响其实都不会太大。
而且如果你利率收到你如果收到 6% 的利息的话、嗯、而你的价格变动只有 3% 的话、嗯欸、其实你是少赚一点但是你还是赚了、啊、
对。但是接下来要讲一下缺点是大家要注意的事情、嗯、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买债券 ETF 都是美元计价、嗯、对，因为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不是美元计价的啦。嗯，那、嗯、现在因为台币其实相对弱势的嘛，现在的台币的汇率已经来到1美元兑32新台币以上的一个价位、嗯、所以万一将来就是台币变得比较强势，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有汇差的问题，而且因为它对利率的波动影响是低，所以相对汇率的影响就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这个部分要大家留意。嗯、那再来就是呢，如果将来市场是降息的话，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存续期间的问题，有的非常的短，甚至只有0点几年，那等于降息的时候你是没有这个价差空间的，就会有一些机会成本在。不过我觉得这些缺点的部分我自己有评估过，我觉得它不是那种马上翻书就会碰到、嗯、就是你可能投资人会有一些时间可以应对，比如说你开始发现台币的走势开始不一样啦、嗯、或者是利率开始有一些变动的时候你是有时间可以进出的，但最后还要提醒就是折溢价的问题。
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
你好不顺哦，
你我的逻辑跟你不一样，你的那个跟我逻辑不一样，好，再一次，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啊。
NG
你的这个稿子很难。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哦，什么人都能学会 ETF， 我们下次见，拜拜。